弟兄姊妹平安。当你打开新闻，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？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让你眼花缭乱。昨天是江苏的铁链女，今天是陕西的铁笼女。瘟疫还没有过去，又爆发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。我们看到普京的手指头已经按在了核按钮上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随时都有毁灭的可能。我们不用属世的所谓的社会公义去评判，我们站在属灵的角度来看着地上大大小小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主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，真的很近了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旧约教授，他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说呢，我们用的那个卫生纸，当你开始撕的时候呢，你感觉不到这个变化，但是一旦撕到了一半，那就会觉得就是后边是越撕越快。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像是这卷卫生纸，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，主给我们留的时间不多了，他来的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，可能就在又娶又嫁又吃又喝的时候，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，主耶稣突然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那请问你在如何的打发自己的每一天的日子？你有没有是万分谨慎的对待自己的每一天？有没有认认真真的为主的再来做预备？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弟兄姊妹，你圣洁吗？你现在的生活圣洁吗？你每天有没有在追求圣洁？你到底明不明白怎样才能使自己变得圣洁？那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，就是刚才姊妹读过的经文，来分享这个话题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来归正我们。那求主你使用以下时间，使用你的信息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前面的盼望。求主来使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你们要圣洁，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约束己心，约束我们自己的心。要想让自己变得圣洁，必须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，管住自己。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把救恩赐给了我们，我们是白白的得到了这样一个救恩。但是我们白白的得到了，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随随便便为所欲为。刚才提到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这句话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这句话再清楚不过了。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，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圣洁就见不到主将来，那么见不到主就等于失去了救恩。可见即使我们今天信了主，假如我们的生活不圣洁，救恩有可能会从我们手里面 流失。所以神透过彼得劝我们，那十三节说，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弟兄姊妹注意一下，这些经文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，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。约束、谨慎、专心。我们可能就是平时因为不够谨慎，对主不够专心，不太约束自己，导致了我们生活的不顺境。大部分人都有极强的那个控制欲，总想控制别人，甚至控制周围的一切。但是实际上我们想一想，最难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就有些事明知不对，明知不该去做，直到做了以后会对不起神，但还是做了。做了之后呢，又后悔，后悔完了以后又去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管不住自己。那其实是，与其说管不住自己，倒不如说是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约束自己，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重视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，不重视主再来这件事会真的发生，没有把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当回事，对永生没有那种强烈的盼望。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嘱咐和要求。盼望什么呢？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。那么这个恩，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救恩，是切切实实的临到我们，将来能主见主的面，永远和主在一起。你如果心里每天都存着这样一个盼望，无论工作，无论生活，无论做什么，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都会一定去控制自己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。那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有节制，做事小心，头脑清醒，能自我控制。自我控制，其实这是我们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分别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特别特别想做一件事，你是不是会很自然的专注在这件事上，使自己不分心呢？你如果对将来一定要见到主这个盼望是非常的迫切，你同样也一定会非常的专心，你不会受外界的任何环境的影响。我们常说爱谁谁，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，所以你做任何事都不会考虑，你都会去考虑合不合神的心意，我们会不会羞辱神，会不会对不起神。在箴言书的4:23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在听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，常常说啊，神啊，请你保守我们的心。这儿神是要我们自己保守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有责任管好自己的心。我们一切的行为都是出于我们的心， 包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。那管住自己的心比你管任何事都重要。一生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由我们的心所支配的，包括我们心中的盼望。我们这一生的盼望可能有许多，我们的健康、家庭的和睦、出入的平安等等等等，但是最大的盼望那是主再来的时候能见到主的面。还有比这个盼望更大的吗？这是我们的终极盼望，也是我们活着的意义。不犯糊涂，保持清醒，管住自己的心，经得住这个考验，经得住诱惑，心思意念始终被真理所约束所限制，顺服神，不听凭自己的心意自由地去放纵，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盼望主、等候主的人。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人。第十四节说，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不要效法从前与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情欲的样子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是愚昧无知的，行事为人随心所欲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有着自己的性子。但是信了主以后就不一样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理当顺服神。做顺命的儿女意思就是在任何事上都不能盲目的听从人，都要顺服神的旨意。不能盲目的听从人，要顺服神。关于这一点我们这儿分享的多一点。顺服人与顺服神应当如何平衡？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一节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这里面提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凡是执政掌权者的命令，我们不分青红皂白都要顺从呢？作为基督徒，那有的国家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，那我们这些信徒是不是也要接受？有的国家在逼迫教会，逼迫信徒，不让敬拜神，不让传福音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去敬拜，不去传福音呢？那显然不是。那么这不是矛盾了吗？神说话是不是前后矛盾了？那当然不会。圣经里面有不少关于这个不顺服执政掌权者的例子，我举这么两个。比如在被掳之地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景象，然后呢下令全国的百姓都要去拜这个景象。作为但以理，他是敬拜神的，那他的三个朋友也是敬拜神的，那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坚决不从，结果被扔在了火窑里面。在火药里面是神保护他们毫发未损，这个记得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。后来巴比伦被波斯推翻，波斯王大流士又下令说，30天之内不管是谁，只要只能向他祷告，只能向他求，不能向任何其他人，也不能向任何其他的神求，否则的话就会被扔在狮子坑当中。而这个时候的但以理是怎么表现的呢？他根本不理会， 依然和平常一样，每天三次打开窗户，对着耶路撒冷向神祷告。结果真的被扔在了十字坑里面。但是神把这个坑里面的狮子的嘴给封住，但以利是安然无恙。这个记载在但以利书的第六章。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去引用某一节经文去思想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上下文，甚至整本圣经的真理。神给了掌权者权柄，但是有一条，掌权者不能超越神给他的权柄。神给掌权者的权柄是行公义、好怜悯，掌权者也不能滥用神给的权柄。如果掌权者违背了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坚决不能顺从，这是我们的原则。所以在刚才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完以后，罗马书的十三章第三节紧接着说，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，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意思。当官的应该是行使神给他的这个权柄之内的事，不能超越，不能滥用。但是有不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跌倒了，往往因为惧怕而放弃真理，顺服执政掌权者，顺服地上的政府，并且拿罗马书的十三章第一节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。弟兄姊妹，执政掌权者的命令我们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盲目的顺从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事，我们首先要顺服神，做顺命的儿女。既然做了顺命的儿女，我们心里就应当有一把尺子在里面放着。那这把尺子是什么呢？这把尺子就是神的真理。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要用这个尺子去衡量，应该不应该去做。这把尺子，神的真理，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。那就连我们说话都不能像以前的那样随随便便、口无遮拦。我们不信神时，我们都喜欢开玩笑，开些过分的玩笑，说一些不好听的段子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口。圣经说，我们连玩笑都不要开。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四节就说，言辞、妄语、细小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这里面提到细小的话，这个细小的话那就是开玩笑的话。所以平时喜欢开玩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以后知道了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其实许多时候那开玩笑根本不造就人，可能会给人造的带来伤害。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违背神的心意，这是我们的准则。行事为人总要与所蒙的恩相称，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随心所欲放纵自己。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，在任何事上都要圣洁，这是第一个方面，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。第二方面，凡事圣洁，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都要圣洁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最后两节15到16节说，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说，你们要圣洁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是圣洁的。这个很简单。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在凡事上圣洁？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不能有任何的误会，靠近他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:7说，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要成为圣洁，那么怎么才能在一切的事上圣洁呢？我们看诗篇的119:9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就是我们怎么来洁净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怎么在凡事上圣洁呢？答案是要遵行神的话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，也是我们唯一的方法。神的道可以洁净我们，遵行神的话。就说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神不让我们做我们就绝对不做，这就是遵行神的话。说起来很简单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:1-5，说这也是保罗劝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说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在神的眼里，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，是尊贵的，我们就像神眼里面的同人。哥林多前书的3:16，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何等的尊贵，所以神要求我们一定要守好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看护好，不沾染污秽。怎么守呢？约束自己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比如不该想的不要去想，就是守；不该说的不说，就是守；不该看的不看，就是守；不该听的不听，就是守；不该去的地方不去，就是守；不该做的不做，就是守。所以需要方方面面，这样才能确保圣洁。哥林多前书的3:17又说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。很清楚，神的殿是属于神的，他必然会保护，无论是谁毁坏了神的殿，神必报应，包括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自己沾染了污秽，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，就等于在毁坏神的殿，所以必然会受到神的惩罚。我们常常被神管教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，把神的这个殿给毁坏了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尝过被神管教的滋味。那神管教我们实际上是在保护他的殿，是保护我们自己， 是神爱我们，免得我们沉沦。我们再留意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到5节，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，其中提到就是说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说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其实已经很不错了，但保罗却说，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求，这在保罗书信里面是很少见到的，常常是他劝，甚至他说的话非常的重，但这儿却是求你们。那保罗为什么求他们呢？因为圣洁对于一个教会，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保罗几乎是在求他们不要放纵私欲，要圣洁。我们可以讲，今天的教会与起初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相比差得太远。我在想，如果保罗活在现在，对于今天的你和我，他该如何呢？会不会求呢？求你求我不要沾染污秽，守好自己的身体呢？弟兄姊妹，姊妹刚才在祷告当中提到了亚当，说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，还懂得羞愧，不好意思借身去躲得起来。我们呢？我们有没有羞愧感？神说你们要圣洁，但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却常常的做神不喜悦的事，隔三差五的去得罪神，亏欠神，有时候还明知故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想过没有？我自己觉得，之所以这个样子，是因为我们对神不够敬畏，我们轻慢了神。在我们眼里面，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把神当神，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肉体，看重我们自己的需要。在加拉太书的6章7到8节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送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送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，其实我们手里面只有两种种子，我们要留下 哪种种子，摄取哪种种子，我们心里面有数。我们要撒哪一种种子？如果对神敬虔忠心，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你表现出来，这是肯定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对神敬畏到一个地步，一定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追求圣洁。你会约束自己，你会谨慎自守，无论做什么你都会寻求神的心意，确保自己不沾染污秽，讨神喜悦。在彼得前书的2章10节说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愚昧无知，污秽不堪，现在呢，我们蒙了神的连续，做了神的子民，成了神的儿女，成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 这个福气有多大，好多人一辈子都得不着，但是我们得着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来到地上只为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那就是成就神的救恩。他只有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，那就是上十字架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，实际上也只是为了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明白，那就是要得着救恩。我们前面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标杆耶稣基督，专心盼望将来能够见主。也许我们现在还不够好，也许我们也常常的沾沾污秽，但是我们离神的要求还很远，但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现在还活着，活着就有机会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犯糊涂，不做糊涂事。我们虽然偶尔也会犯罪，但是我们从心智上，我们不要故意犯罪。所以我们需要把握好每一天，把每一天都管理好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谨慎自守，在所有的事上追求圣洁。好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美好的话语来归正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寄居在这个污秽的地上，我们常常的沾染污秽，变得不圣洁，就求主怜悯我们，将你的道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去读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道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圣洁，将来的确保我们能够见到你的面。求主来带领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